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教牧学第五堂，牧养神的群羊。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二节，这边就告诉我们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讲到神的群羊，那神的群羊就是指着神的教会。他讲到说，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出于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使徒行传20章28节讲到，神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的，所以神的群羊就是神的教会。他叫我们要牧养，务要牧养神的群羊，要牧养神的教会，因为教会是他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所以在神的心意中，教会是他心中的珍宝，所以神看重这些群羊，那每一个都是他付了重价所买回来的。那首先我们要一起来认识牧养神的群羊，很重要，要认识牧养的目的。在以弗所书4章11节，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这些不同的职事是神赐给教会的。他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这边把整个建造，我们知道神的心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建造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如果我们不清楚牧养的目的，好像我们就是去照顾人，这些当然是很重要，去探访，我们有很多需要做的事情，但是所有做的事情呢，需要有一个目的，我们认识，我们清楚这一个目的，那今天我们所有做的都能够朝着这个目的，最后能够达成神在我们身上所要我们完成的工作。清楚牧养的目的，就要明确知道教会不单要得人，教会还要造就人。那牧养呢，就是借着诸般的知识和智慧，在下面有几个方面，我们说圣徒们或者群羊需要被建造起来。如果我们偏离了，不清楚这个目的，那很可能在很多侍奉服事活动中呢，我们会迷失掉了。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有几个非常中心的目的。那第一个讲到属灵身量的长大，就是叫这些圣徒群羊不在心智上做小孩子，起伏不变，而是坚定不移的拣选主的道路。那在生活中呢，有见证的果子，生命需要长大。我们看见在哥林多的教会，他们口才知识都是全备的，他们的恩赐没有一样是不及人的。但是保罗说，我不能把你们当作是属灵的，我只能把你们当作是婴孩的，不能用饭来喂你们，你们不能吃干粮，我只能用奶来喂你们。所以今天我们说可以有很多各样的属灵恩赐，口才知识，但是呢，生命没有长大，那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第一个我们说属灵身量需要长大，那第二个我们认识到属灵的见识需要增大。保罗他叫我们祷告，要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他，叫我们能够真的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在真道上我们要造就自己，神的儿女需要被装备，需要追求，需要在圣灵的启示当中有真实的认识。那我们看见说对真理有真知灼见，扎实的根基，不断的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从死里面复活了，认识神丰富的爱 是何等的扩长升高。那第三个讲到属灵职分的扩大，在服事中越来越多承受属灵的责任和托付，成为带领别人认识神的人。所以今天我们牧养神的群羊，要帮助群羊，其实我们在当中呢，一面我们在牧养，事实上主在这里牧养我们，他是群羊的大牧人，所以我们也是羊群中的一份子，我们是分不开的。只是今天主把一个使命托给我们，要牧养神的群羊，牧养神的教会，叫我们生命能够长大，叫我们今天属灵的认识能够增长，叫我们能够尽我们每一位神儿女的那一份。所以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牧养的终极目的呢，要使圣徒长大成人，那承担在国度里面许多的职分。那今天神把牧养的使命托给我们，我们知道有一个目的，今天神要得着他的教会，今天正是建造的日子，所以今天他托给我们，我们知道这个使命，这个目的，我们就愿意和神的儿女和群羊，那我们一同来增长，一同更多的认识主，一同能够尽我们的那一份职分。第二个我们要讲到牧养的原则，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这边开始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保罗说他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他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第十节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那这个建造呢，他讲到说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除此以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所以牧养的原则非常的重要，好像我们整个侍奉的一个总纲，没有了这个原则，我们常常会偏离了方向，而没有办法专注在神托给我们的那一个使命，达不到那一个目的。所以我们一同来认识这一个侍奉的牧养的原则。那许多时候呢，教会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那就是因为方向不清楚，目标不清楚，原则不清楚，或者不能坚持。所以这几个方面是很重要的哈。那第一个，我们认识教会在方向上必须是高举基督的。保罗立了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他说除此以外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那今天在这个根基上，我们才能够有真实的建造。在以弗哥罗西书一章十七节，我们知道以弗所书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哥罗西书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基督呢，他在万有之先，万有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我们在服事，在牧养当中，有一个第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主他在凡事上居首位。教会的建造，我们不能在真理上有妥协，我们不能偏离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他是中心，那这个是根基。所以离开了基督，我们所做的其实都没有意义和价值。基督是我们的中心，他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需要认识的原则。所以我们传讲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那第二个原则呢，在凡事上彼此顺服，不能让人的血气和利害关系影响干涉甚至把持教会。教会的核心同工应该学习不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教会之上， 那我们也不轻视别人的看法。那任何的工作呢，都要在顺服里面，这是我们的生命，因为只有基督是元首，所以没有个人好像要争取什么样的一个地位。那这个原则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地位抬高了，就失去了属灵的实际，也就是说基督他不能站在一个最重要的位置上，他不是我们的中心。我们满足自己许多的爱好，或者说我们想要做的，今天我们必须坚持哈，必须在这个原则的里面。所以我们众人都要服在基督的权柄之下，那牧者呢更是要有许多顺服的见证，所以彼此顺服，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这是我们从主得的一个生命，并不是说牧者就是一个领袖大家就听他的，但是呢牧者要战战兢兢。这个领袖的位置，今天我们要清楚的知道，神要借着我们是要通行他的旨意，所以我们必须伏在主的面前，我们必须第一个承认他是我们的主，他在万有当中他是主，他掌权。第三个要恒切祷告，明白神的旨意和带领。所以不祷告，我们不能明白圣灵的带领。我们不知牧者非常的重要，一个领袖关键是他能够认识神的旨意，否则的话就是瞎子领瞎子，因为他也不清楚，但是他却站在一个带领的地位上。那很多的时候呢，并不是牧者单独的个人的寻求就足够了，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个团队，一个核心的团队，那大家一同来寻求神的旨意。那很多的时候呢，在寻求当中有印证，彼此的印证，有圣灵在我们当中的工作。那很多的时候不只是一个核心的团队，那慢慢教会成熟了，弟兄姐妹都一起来寻求神的旨意，一同来祷告，同心合意的祷告，恒切的祷告，我们一同来明白神的旨意和神的带领。好，在工作上呢必须连于基督，在工作上要连于基督。所以我们在第一个点上呢，在方向上是高举基督，那我们在工作上呢是要连于基督。诗篇第78篇72节说，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他按着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以赛亚书40章第11节说，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里，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耶利米书3章15节说，我必将和我心的牧者赐给你们，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今天神要得着许多的牧者，以智慧和知识来牧养神的群羊，同样的以心中的纯正和手中的巧妙，你也牧养他们，引导他们。所以这些牧者是何等的宝贵。在工作上我们要连于基督，合神心意的牧养工作才能够得着果效。那这个我们说怎么样是合神心意呢？第一个就是同心合意。同心合意，当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意向，我们才能够同心合意，向着这一个目标我们能够一同来侍奉。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清楚牧养的目的，我们清楚神给我们的托付到底是什么，那要让弟兄姐妹一同的认识，我们才能够同心合意来侍奉。那彼此相爱呢，是同心合意的基础。有了目标，我们能够向这个目标前去，但是很多时候如果不能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彼此宽恕，彼此接纳，那常常就没有办法同心 遵行神旨是同心合一的目的，我们一同有一个心智，让神的旨意能够通行。那牧养的工作需要按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来引导他们。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真的我们就是这么的单纯，爱神，爱神的群羊，不是为着任何利益，不是为着任何的名声，为着自己的好处。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所以顾念群羊，每一只羊可能都有不同的需要，每一只羊照顾的方式可能也是不同的，要有手中的巧妙来引导他们，要用知识和智慧来牧养他们。那第三个，我们看见牧养的工作不是凭着人的聪明才智，需要靠着圣灵的大能。所以保罗他在哥林多教会服事的时候，他传讲信息不是照着人的智慧、人的才干，他讲到需要靠着圣灵大能的名证。所以今天我们在侍奉你当中，如果是靠着人的知识口才，很多时候我们落到自己的里面，那个结果常常是骄傲，常常是高举牧者这个人。但是我们愿意伏在神的面前，又软弱又惧怕又胜战惊，我们唯一愿意主他自己出来，他说话，圣灵在人的心里面来说话来做事。那这是第二个，我们看见教会工作必须是连于基督。那第三个，教会在生活上呢必须要效法基督。但我们知道效法基督不是从外面去学，我们怎么学也学不来的。基督徒的生活必须是基督来活的，所以生活我们要有改变，是从生命里面被建造起来，长大了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那这都是今天在整个建造工程，在牧养神的群羊里面呢，那这些牧者，我们自己，我们都在其中同被建造。在生活上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不从今世的风俗，我们心意求主日渐改变更新而变化，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第二个，要交托信靠，帮助信徒在每一天生活中来倚靠主，来仰望主，经历主的同在。我们的主他已经复活了，但他在圣灵里面回来，他不但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行，我们可以经历住在基督里。常常效法主的谦卑，学习给人洗脚，做仆人的服侍。那这些呢，也就是说认识基督的生命。每一个牧者，我们看见主是怎么来服侍的，他要钉十字架之前，真的他为门徒们洗脚，神把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神把天上地下、地上地底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他。因为主他这样的降卑，他得着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主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他站在最低微的地位，他像仆人一样，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今天他也呼召这些牧者，我们愿意侍奉神的，我们愿意跟随主，和主站在最低微的地位。教会牧养，我们看见这几个原则哈，那我们知道说从这些原则的里面，今天服侍能够达到那个目的，服侍能够有一个真实有属灵的价值。那整个来讲，我们看见是为着教会被建造起来，不是外面的工程，不是外面到底有多少的人数，建筑有多华丽， 乃是在于生命被建造起来。啊，神要得着他的儿女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建造成为那个灵宫，他的教会要被建造起来。好，那我们看完了整个在牧养神的群羊，我们的目的，我们牧养的原则。那下面我们从诗篇23篇，我们一同来看一下牧养的草场。诗篇23篇第一节，那这是大卫的诗，但他特别讲到主耶稣他是大牧人。诗篇22篇说到主是好牧人，他是为我们舍命的牧人。23篇说到主是大牧人，他一生要牧养我们。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英文就是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就主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以西结书34章14节讲到说，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讲到在草场上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加美的圈中躺卧，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那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图画，在这个草场上有这么肥美的这些草原，那这些羊呢，他们能够这么安息的在那里享受，在那里吃草哈。所以我们从这里看见神那么乐意叫我们能够在他的羊圈的里面，所以这个是一个极大的恩典，他的爱来寻找我们，他的血来买赎我们，他的恩典带我们归回他的羊圈。那这个羊圈就是他的教会，那今天我们在羊圈里面，我们能够来吃主喝主，来享受主哈。羊群的牧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牧人不断地把羊群带到牧场上，那另一方面呢，是羊群在牧场上他要自己主动地吃，要主动地吃所得着食物。那就是说在牧场上呢，这些羊他们需要实际的来生活和经历，在主观方面呢，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羊不是只是被动的说来领受，那今天呢在草场上，那这些羊他们能够在一个这么好的环境，在教会的当中，在属灵这么丰富的供应里面呢，如果一个羊他不吃，他不去经历，他还是非常的可怜，很贫穷的。所以我们从这两个方面哈，看见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整个的牧场不是狭义的在草场上的吃喝，也指着跟随牧人的道路以及心灵一切盼望的归属。好，那从诗篇23篇几个方面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呢，讲到说草地和水边。诗篇23篇第二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又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所以有青草，有水边，那特别我们看见吃喝主的话，所以这是牧养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经历。那这些羊被带回到了羊圈，我们要吃喝主的话，这是非常非常的宝贵。马太福音第7章24节讲到，所以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是立在磐石上。那相反的，如果不认识神的话，不照着神的话去行呢，是建造房子在沙土上，所以很快就冲倒了。那今天这些就让我们来认识信徒的成长是与吃喝主的话有密切的关系。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能不能够长大，跟我们是不是得着主的话，那这是关键非常大的。很多神的儿女他常常讲到说，我现在很软弱，有时候我们为他们祷告，也许他圣灵 感动他，圣灵帮助他，他会刚强一下子，但是没多久他又软弱了。你实在去问他说，你有没有好好的来读主的话，你很多时候你发现他没有自己来吃主的话。就算他从教会的里面，他也参加信息的聚会，我们说牧者传讲神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一起有主日学，成人主日学，大家一起认识神的话，这很重要。我们一起有查经聚会、读经聚会，这很重要，都是让神的儿女能够得着主的话。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在这个程度上也有得着，但是还有一方面非常的重要，就是羊需要自己主观的来经历，他需要来得着粮食，他在草场上，在可安歇的水边，他要吃主的话，喝主的话。那今天呢，需要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主观的，我们来认识神的话。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我们知道牧养上何等的重要，怎么样让弟兄姐妹自己里面有一个渴慕，我们要来追求，要来得着神的话语。那这个除了传讲以外，这是另外一方面，要带弟兄姐妹有个人读经的生活。那不只是说我们很快的读哈，还有很多时候要把神的话当作食物把它吃下去。那所以这些方面呢是需要建造的，神跟女的属灵生活是需要牧养他们，带领他们，让他们里面知道怎么样来吃主喝主哈，吃喝主的话语，帮助信徒在一个成长。另外一个点就是要借着每日的生活来经历神的同在，并与神同行。所以一面呢，我们需要吃主喝主，要学会，要知道怎么来得着粮食。那听信息或者听别人交通，这只是一部分，我们自己也要知道怎么来读圣经，从主的话里面来得着灵粮，得着生命。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在生活的里面，我们需要认识到主和我们同在，他和我们同行。今天他在圣灵里面回来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时刻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在里面来寻求他，他与我们同行，与我们交谈，生命载路与我们同过。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他特别讲到说，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今天圣灵已经降临，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他的膏油今天呢，这个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知道这个恩膏就是讲到圣灵，我们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在大事上，在小事上，我们经历主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随时连于主，我们可以寻求神的心意，我们也愿意遵行他的旨意。啊，这个与主的同住，你就发现何等的甘甜，这么的美好。那这是在羊圈里面我们可以享受到的，他带我们在青草地上，在可安歇的水边，那牧人和这些羊群，那今天特别我们做牧者的，我们知道怎么样把羊群他们能够被建造起来，他们能够享受主，他们能够在生活里面我们来。诗篇第二十三篇不只是讲到主是大牧人，他怎么样牧养我们，那也让我们这些牧者能够认识到神把群羊托给我们，我们应当怎么样来牧养。所以讲到有青草地，有水边， 讲到我们吃主喝主的话，享受主的自己，怎么样带神的儿女，牧养神的群羊，他们自己能够主观的来经历主，来得着主。他讲到有义路，还有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但是我们不怕遭害，神他在这里亲自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走在一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带我们从耶稣基督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来经过。所以我们只有从他经过，我们能够真正的跟随主，侍奉主，我们愿意舍己，我们才有可能得着更丰盛的生命。那第三个点呢，讲到福杯和圣所，那这个点特别就讲到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诗篇二十三篇第五节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他讲到使我们的福杯满溢，讲到我们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那这是第三层的经历哈，要学习连于基督和住在主的里面。所以呢，主一层一层的，他带我们进入更深之处，住在主的里面。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四节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他讲到藏在主的里面，其实他原来的意思就是住在主的里面， abide in Christ， 住在基督里。他讲到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那今天我们牧养神的群羊，牧者真的是先需要经历到我们的大牧人，他来牧养我们，他带我们到青草地，带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他带我们走在一条义路，然后他制作我们，他改变我们，他也真的是带我们进入圣所，带我们住在基督的里面，那这要成为我们的生活。他讲到神的筵席，让我们知道是在敌人面前他为我们摆设筵席。今天我们需要认识主，他已经为我们征战，而且他已经得胜，他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他借的是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我们可以宣告他的得胜，我们也可以真的进入他的得胜。在征战当中，我们是站在耶稣基督得胜的地位上，我们才可能来征战。他讲到神的殿带我们住在耶和华的殿中，那他的同在，今天我们能够一同的进入那这一个居所，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就能够经历到，无论何在，无论我们在做什么，我们说我们可以藏身在主的里面，住在主的里面，主也住在我们的里面。那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经历。今天我们说不是怎么样进去，乃是求主保守我们不要出来。那我们可以在开车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住在主的里面，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住在全能者的手荫下。你在做事的时候，你在最忙碌的时候，可以经历到我们住在主的里面，时刻不离开，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们牧养神的群羊，今天是的需要保护神的群羊，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不受仇敌的欺骗，不受仇敌的攻击呢？藏身在主的里面，那这是一个何等的保护。那今天主住在我们的里面，今天让我们可以经历他是我们的平安，他是我们的喜乐，他在我们的里面比一切在外面的更大更为宝贵。 好，那我们最后一个点讲到牧养的动力，好，第四个大点，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主复活在升天之前，他向门徒们显现啊，特别我们看见在这里向彼得来显现，不只是显现，而且呢他呼召彼得，所以在二十一节第六节，这是第二次对他说，好，有三次向他发出呼召，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当神讲到爱，他讲到一个神圣的爱，但是这一个爱，神就是爱。彼得回复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他讲到一个人情方面的爱，虽然这两个好像在不同的层次里面，但是神何等的喜悦他的儿女们，我们说我们爱我们的主。那今天我们说这个爱必须是要从神来的，他在我们的里面啊，有一个回流的爱能够献给我们的主。主把一个托付托给彼得，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所以在三次，无论是小羊，无论是壮羊，无论是病羊老羊，主把托付，把牧养的托付托在彼得的身上，他今天也把这个托付托给所有的牧者。那这个托付里面呢，有一个关键，我们牧养的那个动力是因着爱，爱是从神来的，不是我们能够爱神，是神爱我们，他舍他独生的儿子，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今天这个爱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将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有这样的一个爱，我们说，主啊，你知道我们爱你。主把一个托付托给这些牧者，如果没有爱，我们没有办法来牧养神的群羊。我们知道牧养是非常的不容易，那这些羊有时候呢，他们不明白，他们不知道，很多时候你在牧养的时候，牧者需要受很大的攻击，很多的痛苦，付很大的代价，不一定就有你所想象的回报。但是今天因着爱，我们知道主爱我们，他的爱是一个舍命的爱，所以牧者需要爱，求主把那一个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因爱甘心舍自己，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我们愿意真的是在主的面前让这个爱来充满，从爱的里面我们来服侍。在灵后五章十四节讲到，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只有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来激励我们，叫我们愿意为主而活，叫我们甘心的牧养神的群羊。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你们务要牧养神的群羊。那牧养神的群羊就是牧养教会，所以我们这一课讲到牧养的目的，我们只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要把神的儿女牧养能够长大成人，牧养能够成为主的见证，来荣耀主的自己。那一面我们说牧者好像在那里服侍，但是主说他来要服侍人，不是我们真正的好像我们做了多大的工作，我们先经历主来牧养我们，来服侍我们，然后我们和众圣徒好像我们一同被主牧养，一同成长。但是愿意有一天主看我们是忠心的牧人，能够在他托付的里面我们没有亏负。好，我们这一刻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 你把牧养的职分托付给我们，你告诉我们牧要牧养神的群羊，牧养神的教会，真的叫神的儿女能够长大成人，叫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荣神益人的见证。主，我们只有把自己仰望在主的手里面，我们求主舍命的爱充满我们，让这个爱浇灌，让这个爱激励我们，叫我们一生忠心的来服侍我们的主，来跟随我们的主，来一同牧养神的群羊。叫我们先被主你亲自带领我们来到青草地，来到可安歇的水边。主，你带我们走义路，经过十架的道路，今天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带我们进入那个筵宴所，我们享受，我们经历到主你的得胜。你带我们真的是在你的圣所的里面，我们永远住在你的圣所。哦，何等的感谢主，你与我们同在，你与我们同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我们这堂课就停在这里。